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进入第四个晚上的圣经讲习会啊，我们今天延续昨天所讲的主题啊，我们昨天是讲到耶利米书当中的比喻、意象跟象征性的动作。那么这一些都是神啊。神对先知所传达的信息，那么神对先知传达信息的方式啊，除了口述啊，就是直接跟他讲话，那么也借着他看到异象啊，来领受从神来的启示。那么先知转过身来要对选民传达神信息的时候呢除了圣殿的讲道之外他也直接责备口述，或者是呢用比喻甚至呢会实际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来传达神的话语。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大概七个比喻、意象跟动作，今天我们继续讲第八个、第九个跟第十个。那么第八个呢，就是在32章那里所记载的，神要这个先知来购买土地，那个时候已经是兵临城下，整个犹大甚至耶利米先知的故乡这个亚拿土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巴比伦来攻打下来了，在那个地方已经不属于犹大了。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亚拿土地的人这个亚拿土就是一个利未城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大概北方4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呢，他已经是被关在这个监牢当中、监狱当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利米的一个叔叔的儿子叫哈拿灭这个人来这个监狱来探访耶利米他来探访并不是要来这个慰问他而是有着一个很自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耶利米购买他的土地。好，我们来看这个32章的第6节。耶利米书32章第六节，旧约926页。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土的那一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土的那一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土的那一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好了，神先对这个耶利米说，你叔叔的儿子就是你的堂兄弟会来找你，找你的目的是什么？要找你买土地那你就照这样来买他的土地。好了，果然这个哈拿灭就来找耶利米，那么他就叫这个耶利米买他的土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土地已经是归巴比伦了在战争当中，我们说土地有价值吗？绝对是没什么价值，大家都是抛售逃命都来不及的，哪还会保有他的土地呢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哈拿灭来找耶利米可以说是一个投机分子分明就是要占他堂兄弟耶利米的一个便宜他来探访这个耶利米不是为了要来关心他照理讲这是一个亲戚他被关在监牢应该来探访他，来安慰他，鼓励他，不是，他是来得利他已经被关到监牢了，还要叫耶利米来亏损可见呢，这一个哈拿灭实在是一个投资一份子。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购地的动作，神叫耶利米要把它买下来 而且啊，要这个把契约签下来，还要找八路做见证人。那么这个契约啊，要把它放在瓦器里存留多日。为什么神要叫耶利米做这个动作呢？难道神不知道耶利米做这个动作大概会亏钱吗？大概会受亏损吗？啊，但是神的啊这个目的是在哪里？是要让耶利米，包括耶利米，包括选民知道，虽然现在犹大地被某一部分被这个巴比伦攻打下来，甚至不久的将来整个犹大都要被灭了，但是呢，这是短暂的，过了没有多久，神的日子满足了，他们还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必定再有人啊开始买卖房地产。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32章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好了，这个时候是还没有亡国啊，这个时候是西底家亡第十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再一年呢，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就要灭亡了。就在灭亡的前一年，耶利米被西底家王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神叫啊这个耶利米呢来买哈拿灭的土地，好，然后还订立契约。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借着这个买土地的动作呢，来预告将来犹大地的复兴，这是神最主要的目的。好，在当时候来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动作，哪有人在国家已经快灭亡的时候，然后呢还花钱去买土地？有啦，啊，有的人哦，他会啊这个啊赌注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台湾过去也有好几次遇到政治危机的时候，啊，有战争阴影的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敢选择抛售土地，然后赶快这个换取现金，赶快移民到国外去，有好几次是这样。但是事后证明呢，啊，当初抛售了，哎，后来又涨回来了，好，这是人的一个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好，但是神叫耶利米去买这个土地，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亏钱的一个投资呢，但是呢，却是借着这个动作呢，来啊彰显一个啊神要预告的一个事情，将来犹大地还要复兴。可见神啊对选民的一个教导，不是只有责备，还给他们安慰，还给他们啊盼望。哦，神要他们啊眼光放眼。哦，虽然啊预见的那一个灭亡已经要来到，但是呢，这是神的一个啊刑罚的一个过程而已，不是最后的一个手段。最后的手段是要挽回选民，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来忠心的做一个神的选民。那么第九个这个啊象征性的动作是记载在第43章第8节，啊，我们把它称为啊藏石的动作，就藏石头，把石头藏起来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是很简单的啊，但是也是预告未来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43章第8节，耶利米书43章第8节。旧约942页第8节，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到了第四十三章，我们知道三十九章就是一个我们第一天讲到的大刀阔斧，就是历史分为两半段。三十九章以前就是犹大还没有灭国灭亡 BC 五八六之前，但是呢到了三十九章就是记录到啊，这个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尼布甲尼撒王攻破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整个啊，这犹大就灭亡。所以四十章以后就是记载什么犹大灭亡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的这些种种事迹。到了这第四十三章，这个时候呢的历史的一个发展呢，到了什么，就是有一批人继续留在这个犹大的这一批人没有被掳到巴比伦，那些人呢有几个军事的首长啊首领就起来啊，来啊这个请耶利米啊求问神，我们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当做何事，我们当走哪一条路。那耶利米真的为他们祷告啊，求问神啊。那么神的回答过了十天给他们回答是什么，你们应当乖乖的留在犹大地，不要啊妄想要逃到埃及去求这个保护。神告诉他们留在犹大就没错了。可是这些人呢，虽然说要听先知的话要听神的话，可是一旦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答案的时候呢，他们却不要听从，他们却拼命要往埃及去。这个时候神就让啊这个耶利米啊这个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在达比尼，达比尼就是那时候就是埃及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连这个耶利米他也被这些以约哈难为首的人呢挟持到埃及去了。所以在埃及地的时候呢，神就叫这个耶利米先知说，你在犹大人的眼前啊拿几个大石头去藏在啊这个灰泥当中啊，在王宫啊宫门的面前搬几个大石头藏在宫殿的这个灰泥的一个底下。哎，这个动作是这个很简单啊，但是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那么神就跟他说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巴比伦的军队啊必定会来到埃及，然后在所藏的石头上面啊要安置他的宝座，他要将他的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这是代表什么？神命定的一个命运是什么？历史的演变是什么？你逃到埃及也没有用啊，因为巴比伦大军一定会挟其余威啊，也会继续攻到埃及的地方，那么埃及也要被巴比伦大军啊来啊这个打的啊这个啊落花流水啊，他们的神庙也会被烧啊，神像被掳去啊，这个整个埃及的这些柱像被火焚烧，埃及的庙宇啊也会被毁坏。那么甚至呢政治的权力啊来掌控埃及，在石头上安置宝座，在上面来支搭帐篷。这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也会攻进埃及啊，用这个动作来告诉当时候的那些渔民啊，剩下的那些人民叫渔民，余下的人民说，你们不要再跑去埃及的啊，你们，但是呢他们呢却是挟持耶利米先知啊，一些人就跑到埃及去。虽然跑到埃及，神还是借着耶利米先知做这个动作告诉他们，你们将来还是要受到波及哦，你们以为来埃及就可以得到保护伞，没有，你们的心还没有悔改，你们真正的保护伞是什么？回归到神的面前，这才是最大的保障。但是你们的心没有回归到神的面前，反而还要啊这个用过去的那种笨的方法，想要啊这个依靠列强，不是靠巴比伦就是要靠埃及，好像一只愚蠢的鸽子，那个赫西亚书提到了选民好像愚蠢的鸽子到处乱窜飞来飞去，然后呢何处是我家，没有一个安身之处，没有一个落脚之地。这是选民的愚蠢，选民的愚蠢。所以神借着先知做这个简单的动作，石头藏在达比利王宫的门口，这代表什么？这个石头是不会烂掉的。如果拿这个常识的比喻跟这个动作，跟我们昨天讲的腰带放到这个伯拉大河底下， 麻布腰带一下子就啊，过了多日就腐烂掉了。那石头藏在达比利的王宫底下，不会腐烂掉，这代表什么？巴比伦的势力要进入埃及，用这样的动作来提醒选民，但是他们还是听不下去啊，并且呢，甚至还在埃及还在那边拜假神，非常的愚蠢，还在那边责怪耶利米，责怪神，说啊，我们当初在犹大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段时间没有拜这个天后啊，天兄性病啊，没有拜那个天上的妈祖啊，嘿，所以啊，我们才会这么凄惨啊。你看我们啊，当初在埃及地，在以色列地的时候，我们有拜啊，我们就还是很平安啊。后来啊可能就是你这个耶利米啊，你在那边啊散布谣言啊叫我们说什么要拜这个耶和华真神啊。结果呢，你看我们不拜天后，那么我们就遇到这种命运。我们可以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啊，四十四章的前面的标题说：“哲民在埃及从事他神，必受灾祸。”再看十五节的前面，民不听预言，执意能拜他神。我们看十五节，四十四章十五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的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人都已经灭国了，逃到埃及去，这个寻求保护了，还在责怪耶利米说：你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我们不听。我们定义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要向天后烧香啊。”要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夫我们的丈夫吗？好了，你看这种愚蠢至极的回答是出自选民的口中，而且已经闹到这种凄惨的地步了，他们还不知悔悟，还在责怪先知，还不肯归向耶和华真神，还想要向天后烧香献祭。可见选民的无知、愚蠢、悖逆到了极点。我们讲第十个啊，这个比喻啊，就是五十一章。我们来看五十一章的第六十三节跟六十四节，我们叫做扔卷的比喻，就是把书卷扔到河里面的那个比喻哈。我们看五十一章六十三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十三节，九百五十七页。六十三节，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个时候已经是啊，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啊尾端了啊，到了第五十一章最后面了啊。这个时候呢，哎，当然是这段历史呢是还没有这个灭亡之前哈。第五十九节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七年，啊，也就是说灭国之前的啊这个啊七年啊七年前，那么当啊这个有一个大臣叫西莱亚啊，他们要去巴比伦呢 啊可能是去。啊，当大臣、当大使的时候呢，啊，那么耶利米就吩咐他，好，就是要把这个啊，诶，论神、论巴比伦将要灭亡这样的信息写在书上，并且要带到巴比伦去啊，念给他们听。念完了之后呢，就要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好，那么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在犹大还没有全然被灭之前呢，神就借着这个动作告诉巴比伦，也告诉埃及，哎，告诉这个犹大选民， 将来巴比伦也会被灭。巴比伦虽然是神兴起刑罚犹大、刑罚列国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巴比伦不会因此而蒙神喜悦，巴比伦也要因他自己的罪恶来被神审判。这是预告了未来巴比伦也要被灭，就好像这个石头把巴比伦会被灭的这种预言书啊拴起来，一起扔在伯拉河中。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热心所必定成就的事情。所以六十四节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啊，这个动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什么？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给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好，所以神也是借着这个动作来预告将来巴比伦要被灭的命运。巴比伦因为是神兴起他，让他有很大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很强大的政治权势，在当时候的一个世代啊，可以说是啊横扫啊欧亚非三大洲，连选民、连埃及、连之前的亚述，什么这些强大的国度，通通被他这个压制下去。但是呢，后来历史的一个演变，巴比伦也要怎么样？一夜之间要被灭。所以我们如果看历史，我们就知道说，一夜之间马代波斯就把这个巴比伦毁灭掉了。啊，兴起的是马代波斯。所以才会有波斯王古列元年，神激动啊，这个啊古列的心啊，按照耶利米，神借耶利米所预言的年的这个啊期间，日子满了七十年，要让犹大选民回到故乡，就是历史后来的演变。好，那么我们再做一些补充啊。昨天我们谈到第四个比喻哈，就是十九章那里所记载的毁瓶，就是把那个瓦瓶哈，把它毁掉的那个比喻，我们有提到说谐音，对不对啊？神啊，这个要这个耶利米啊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带到啊，跟着众先知众这个首领啊，众先知众首领呢，带到哪里去呢？带到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哈尔西这个地方去把它打碎啊。那么哈尔西又叫做瓦片门。拿一个瓦瓶带到瓦片门，把它当众把它摔碎。当然我们昨天也提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说犹大也必定像这个瓦瓶这么脆弱被摔碎了。好，就是预告将来犹大要被灭。我们有提到第一个谐音就是瓦瓶跟这个选民犹大那种悖逆的话呢，悖逆的计谋呢必定会落空。这个瓦瓶我们说叫做巴木那个落空叫做巴卡巴卡。那么这个巴木呢就是瓦瓶呢是被带到这个哈尔西哈尔西。哎，听起来好像也有一点谐音好像也有点谐音，巴木到哈尔西就是说你这个瓦器会被带到瓦片门那个地方把它摔碎这个是我们这个补充的地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进度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这个耶利米书中的几个人物跟事迹。我们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呢就是祭司巴斯布尔他是记载在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二十章那里。我们翻一下耶利米书二十章。那么二十章这里是记载我们可以延续十九章因为刚刚提到的毁瓶把那个瓦瓶毁掉，然后预告将来这个犹大也要被灭。耶利米先知讲了这个预言之后呢，有一个祭司巴斯布尔他竟然把这个耶利米把他抓起来然后呢把他用那个他先打他然后呢这个再把它用那个枷可能就是木枷把它夹起来我们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907页。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夹在那里， 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一切财货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掳物猎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斯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里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利米先知是照神的吩咐去做象征性的动作，来警告选民，将来啊，犹大如果不悔改，就是要如同瓦瓶被摔碎。你们背逆神的计谋必定落空，都已经用这种动作来向他们警告了。可是呢，这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物，他是祭司，叫做巴斯户尔。我们知道祭司是在神的圣殿，他是做总管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职人员。可是呢，他听到耶利米讲这种所谓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就是唱衰国家命运的这样的一种听不下去的话，忠言逆耳，听不下去，他就怎么样，做了很激烈的反应，先打耶利米，打哪里不知道，不过据说是掌嘴，你说这个话，嘴会给你扇扇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耶利米他一生当中为神传达警告，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做一个忠心的忠实传达神话语的一个先知呢，他没有掌声，可能换来只有掌嘴，没有掌声，只有掌嘴，他被他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功劳，但是呢，却常常被下到监牢，是不是有可以这样来形容他呢？那么这个巴斯户打他，还把他夹起来，把他那个夹怎么形容呢？就是把他扣起来就对了，把他绑起来，那么当然了，第二天就把他放开了，因为他好胆，对不对？神的先知，你竟然呢打他，又把他关起来，隔天呢就把他放掉了。但是呢，耶利米没有感谢他，反而对他讲话。说神不会再叫你的名字叫巴斯户尔了，神已经把你的名字改变了，改成什么？马戈尔米撒毕，马戈尔米撒毕，本来叫做巴斯户尔，因为他的这个对先知无礼，没有尊重先知，没有尊重神的这种动作呢，神就预告了他的结局，借着改名字预告他的结局。巴斯户尔本来这个名字还不错，叫做什么？自由加主由了，你很自由，但是因为你这个动作，你要变成什么？四面惊吓，你会自己觉得很害怕，那么你的朋友呢，也会让你 得到惊吓，你呀这个你的朋友要倒在刀下，你必亲眼看见这个犹大人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刚刚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最后呢，你家中的人都被掳去，还有那一些你交结的那些朋友，可见这个祭司巴斯户也是一个坏蛋，对不对，他说交陪的是哪一些人呢？说假预言的那一些人，说这些人通通被抓到巴比伦去，结果呢，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因为他的这个动作，神不会原谅他们。先知耶利米不是凭自己的意识去说这些唱衰国家的话呢？ 当然神早就对耶利米说了，你这些从君王祭司 到百姓啊，大家哦都是耳尖心硬的啦，他跟顶到那酒头里了，哦，你讲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听，他们反而起来哦，全国人都要跟你作对，你要先有心理准备。第一章我们有提到嘛，对不对？当神选召耶利米的时候，早就告诉他了，哦，你将来就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你不要怕，我会跟你同在，我会拯救你。哦，果然呢，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八师傅啊，可以说是啊，嘿。就是做这个动作啊，那么他呢啊这个啊结局啊就是啊很不好，所以抵挡神的人呢、啊、绝对没有好下场，哦、啊、这个抵挡神的先知啊等于是抵挡神，那么抵挡神的人呢绝对没有一个好下场，巴士户尔就是一个啊见证。我们来讲第二个人物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哈拿面。哈拿面，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那么这个哈拿面呢，他这一个人呢，啊，可以说是啊，自私自利，啊，自作聪明，啊，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投机分子。看什么时候对他有利，他就啊，公然利用神的律法，也公然利用啊，这个耶利米的善心。他以为耶利米好欺负，然后呢，就在耶利米落难的时候。就在国家啊，这个就是哈拿面他自己的土地啊，被这个巴比伦占领之后呢，他竟然呢、啊，啊拿那个被占领的土地呢来卖给这个耶利米，所以这个人物啊，真的是一个投机者，他利用神的律法没有错，神颁布律法当中有一条叫做要土地可以由他自尽的亲属啊来赎回，啊因为。神的一个啊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以色列选民的每一个支派的土地啊流落到外人的手中，因为这样呢才能保有土地的完整，啊土地不会流落到外族的手中，是借着什么自尽亲属的条例，也就是说，假设我啊有一块土地，原本有一块土地。好，是在我支派的土地里面哦，但是呢，因为我可能贫穷了，我不得不啊卖土地来得到银子啊，得到钱来资助我的生活。但是呢，这个律法有规定，你要卖土地啊，啊这个啊，如果卖土地的人他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把那个土地赎回，啊到了一定的年代啊。他的自尽的亲属啊，要替他把土地赎回来，这样免得这个支派或者这个宗族的一个土地沦落到这个外支派的一个土地 的手中。好、哦，所以你看呢、啊，这个哈拿面他也是深知神的律法，啊、哦，他想说我现在土地啊，如果卖给其他人，那就是违背律法了，那我就是啊这个啊用这个土地啊卖给我的堂兄弟，就是。耶利米，他利用神的律法，啊，利用耶利米的善心，让自己得到啊及时的好处。可能啊，他心中还在偷笑，说不定了、啊、哈、啊。圣经没有记载，说不定啊，他偷笑啊，这个耶利米真的很傻。那这块地已经是啊，已经人家说黄金地已经变狗屎地了，对不对？这个如果是股票的话，可能已经变成水饺股了，你还在说，你还在买。可能还在笑他，但是呢，谁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耶利米是遵照神的吩咐呢，因为神早就告诉耶利米说：“您堂弟要来给你买土地哦，啊，要买土地哦，你阿爹给买哦。”哦，这是神的吩咐呢，不然以耶利米的智商，他难道会做这种傻瓜的事吗？他一定会去问嘛，说：“啊，这块地早就被那个巴比伦占领了，你拿这块地拿来给来卖给我，那我得到什么？”但是呢，耶利米啊，啊，他却是啊这个顺服神，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啊，那来后来来完成啊神的啊这个心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当基督徒的哈、啊，好像会比较容易被人家欺负哈、啊，好像我们就会常常啊对受亏损。有时候我们为了啊 可能会为了爱一个人，或者是为了帮助一个人，有时候呢我们被骗了，事后我们发现说啊，那个人真的是骗我了，那我们会觉得说啊，我哪会说啊，以后我不会做这个事情，其实不必这样子。我们如果是站在真理的这一面，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能够掌握的资讯当中认为说这个人真的是需要帮助，我们去帮助他，那神一定会纪念。如果他有所隐瞒或者是有所诡诈，那是他的事情，那么神也会因为你的爱心来祝福你，来纪念你。所以我们不必为了这些事情啊，在那边啊，懊悔，其实不必这样。当然我们呢，这个不轻易啊中人家的诡计啊，尤其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很多人呢都是戴着假面具，对不对？啊，明明不是啊那么可怜，他还装可怜，然后叫你来帮助他，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爱心啊真的是啊很为难啊，到底要不要帮助他？有时候很为难，啊，这时候就是要运用我们的智慧，运用我们的智慧。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啊，像哈拿灭这样做一个投机分子，啊，我们有看到一些某一些情时候就是这样，啊，有的人会利用我们教会的爱心，哦，假装很贫穷很可怜，啊，来教会就是怎么样，要来骗取钱财，啊，要来博取啊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结果呢，啊，其实啊有很多的情况啊都是啊。会被我们识破，啊，对不对？从他的眼神，从他所讲的话，哦，我们其实很快就可以戳破他的谎言，哦，所以我们当然，啊，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些，功课的学习，好，所以这个哈拿灭，真的是，这个 不足取、不足取。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算是一个族群，叫做利甲族。利甲族呢，这个民族呢非常特别，它记载在这个耶利米书的35章，好，35章，利甲族，好，那我们来看35章第1节，931页。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利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兄弟，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这个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第7节，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好，以下省略。这里呢，在约雅敬当王的时候，神对耶利米说：“去把利甲族的人通通找过来，把他们的首领找过来，然后带到神的殿，然后呢，拿酒叫他们喝。”好，那为什么神要叫他们这样做？好，因为这个利甲族，我们说他们的来历哈，在历代志上2章55节，还有4世纪1章16节都有记载。好，这个列王记下10章那里也有记载利甲族。他们本来啊，他们的祖先其实可以算是不是纯种的这个犹大人以色列的，他们是在犹大人本来是在迦南地去寄居，后来犹大人他们进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慢慢的来跟他们融合。好，但是呢他们是不耕种了，不耕农的哈。不做农夫了，他们这个像埃及人一样，他们是很他们是不喜欢做农的，他们是过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游牧的生活。那这个利甲族的祖先就是叫做约拿达这一个人呢如果我们 啊，读历史书呢，我们看出他们的事迹啊，在列王记下十章那里，当公元前840年啊，以色列王耶户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耶户他曾经为神做了几件不错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坏王亚哈的全家把他杀掉，好，那么也协助啊这个耶户啊来杀死啊这个拜巴利的人，好，所以这个利甲族的祖先呢、可以说是有他们的义举了哈，就是有他们的义行，有他们好的行为，他们的祖先是这样，好，在约拿达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遵从这世世代的子孙呢，他们也是遵从啊他们祖先的遗训，不耕种田地，不种葡萄，不盖房子，过着游牧的生活，就是这个淳朴啊朴素节俭的生活，好，当然这某一个方面有他们所谓的美德的地方啊，他们还有一个更可取的是什么？不喝酒，滴酒不沾，立志不喝酒，哦，所以神要试他们啊，让他们来喝酒，结果呢，他们立志不喝。当这个立志不喝之后呢，神就啊吩咐耶利米啊，来看这个35章1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好了，我们大概是讲看到这里，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什么？借着利甲族非纯种的犹大人，他们都立志遵守祖先的遗训，长达几年呢？到当时候大概是250年了。B.C. 840到当时候大概是 B.C. 500多年，对不对？600年左右啊，历经250年，他们还是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这个祖先的遗训他们都没有改变，他们都照样遵守。用这一个利甲族他们遵守先祖的遗训呢，来凸显选民的悖逆。反观犹大民族，你们是神的选民呢，神过去对你们先祖的恩典，律法的颁布多么的严明，可是你们看，你们历代以来神很早就警戒你们，叫你们要遵守，你们却不遵守，却不听啊，不改正，不放弃拜偶像的事情。用利甲族遵守先祖的遗训长达250年，来凸显选民的一个悖逆，多么的讽刺啊！有时候我们会说，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有比其他教会的信徒还要来得圣洁吗？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的一些软弱，难怪有一些人哦，他说真耶稣教会到底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看起来是有具备唯一得救教会的一个条件，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但是某一些弟兄姐妹的表现却是让人怎么觉得很不能接受，甚至连外教会的信徒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连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罪恶，我会觉得说形成很大的讽刺啊，甚至有的人说您的耶稣是真的，但是您的信徒是假，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大讽刺，也是一大的怎么样警讯。就像当时候的犹大选民长期悖逆到无可挽救的地步，用利甲族的长几百年来的遵守祖先的遗训来凸显选民的悖逆，好，神就是做这个动作。这个利甲族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好的一个名声，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效法的对象， 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有真理规模的传承，真理的根基，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也要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过去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是建立在真理跟圣灵的根基上啊，对不对？是圣经的道理啊。但是呢，我们被建立之后呢，我们也要怎么样继续成为维护真理传扬真理的一个基地，这是我们的一个从神领受为这个只有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巴路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巴路他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个助手，是他的一个书记，是他的一个秘书啊。当先知不自由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当时候处处掣肘了一下子王要找他算账，一下子祭司要打他，一下子王把他关在监牢里，一下子他过去讲的话呢，被巴路先知记录下来的呢，在约雅敬王呢把他割一割，又把他烧掉了，害那个巴路要重新写一本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巴路可以说是耶利米先知的知己，好同工，也是一个好助手。我们说这个巴路他在耶利米先知行动不自由的时候呢，他把先知的话记录下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六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从第四节开始看。第四节，三十六章第四节，旧约九百三十二页。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要说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第八节，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好了，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头。所以巴路就是这样开始了他跟耶利米同工的一段历史。那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好同工，也是好朋友。两个人在信仰上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他们互相安慰，彼此鼓励。那么这个巴路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的传道者。耶利米因为不方便所以他是借着口述讲出来，让巴路赶快记录下来。所以呢，他是一个文字的传道，把先知所得的启示记录下来。还好有巴路，我们现今才有耶利米书可以看。流传至今。所以从巴路跟耶利米这样一个同工的过程来看，我们发现每个人的领受的恩赐跟工作虽然不同，但是却可以来互相合作。每个人的恩赐可能不一样耶利米他的恩赐是什么？他是先知，所以他从神领受启示然后说出来。但是巴路的一个这个恩赐是什么？他可能是一个快手笔的人，啪啪啪啪书记很强打字可能用现在如果打字可能一分钟200多个字，有这么强的人吗？我不知道了大概就是很快这样子他能够很忠实的把它很快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是不简单，那一定有他从神领受的恩赐，而且一定也有他努力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善尽我们的职责，发挥我们的功用我们要做一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要彼此的来搭配，必定能够互相来合作来 发展圣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看当时候的那一种非常动乱的一个时代，却也是能够这么样的合作无间。当然他们不是只有同工的关系，他们甚至是一个属灵的好同伴。在这个四十五章那里这个巴路先知巴路曾经忧愁，因为看到这个神的这个任凭这个犹大这样来灭亡他心中也是很忧虑很忧愁，不得安宁。那么这个耶利米就用话语来这个安慰他，在四十五章短短这个五节当中可见这个巴路他也从先知的身上得到了一些勉励和造就。我们来看第五个人物叫做以伯米勒，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我们看第七节。耶利米书三十八章第七节，935页，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去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被关在地牢的淤泥当中，这时候呢，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古实人不是犹大人，外邦人，但是他能够在王宫当太监，这一个人呢却是来帮助这个耶利米。他为什么要帮助耶利米？他一定认知到这个先知是真先知，所以他才要帮他。我们说一个宫中的太监，他勇敢地向王提出谏言，要求王释放先知。当耶利米被关在牢狱当中，地牢的淤泥落瓜埋里面的时候呢，王是不管他的死活的，没有食物给他呢，没有粮食当然那时候已经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围困了，连城中大概也都快没有粮食了。如果不是以伯米勒去向王来这个求情求王释放先知，可能耶利米就早就饿死在这个牢狱当中了。他向王提出建议，那后来又能够得到王的允许，把耶利米先知从地牢里把他拉上来，让他不至于继续在地牢当中。那他的这个义举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他必定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特别是他能够善于观察一个人，他很善于了解这个人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如果耶利米是假先知，我相信以伯米勒不会这样做，但是因为他认知到这个先知不简单，他一定是真先知，所以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来救他，把这个真先知把他救起来，他这样下去一定会死在牢狱当中，所以我要救他。要救他怎么救？他只是一个太监，所以他勇敢的向王来提出建议，他可能要冒生命危险，对不对？ 因为这是王的要犯。我们说耶利米是王的要犯啊，如果我们看前面啊，哦，耶利米啊都是一直在那边唱衰啊，对不对？哦，都工人啊跟王讲啊，就是我们国家会毁灭啊，所以啊赶快悔改，所以王啊就把他关起来了啊。但是呢，他冒生命危险，他有可能平时是一个很忠心的人，所以深得王的一个信任。那他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体贴的人。一般人说啊，这个先知要被拉上来啊，可能就把他当成一只死狗哈，随便绳子捆一捆，绑一绑，就这样拉上来就好了。他不是，他用啊这个啊，他要把他这个先知拉上来的时候呢，还告诉这个耶利米说啊，这里有一些破布啦，碎布哈。啊，软软的哈，你可以垫在这个鸽子窝啦腋下这里哈，啊，这样绳子拉上来，你才不会受伤。可见他是一个很体贴、很细心的人，好，避免先知身体受伤。我们说一个外族人哦，不是犹大人哦，古时人是非洲人啊，可能就是伊索比亚或是哪里那当地的人，啊，是黑皮肤的，啊，是外族人啊，非犹大人啊。但是他却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好的行为，啊，他一定啊是啊对天上这位神啊非常虔诚的在敬畏，啊，他有信心，他也很有尊重先知的心，啊，所以神啊就向这个以伯米勒，啊，宣告恩典。我们来看这个39章15节，啊，神也恩待他哦，39章15节，938页。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伯米勒是一个外族人，但是当敌人攻进来的时候，我想他也是难逃被抓、被掳、被杀的一个命运。但是神却告诉他，告诉耶利米，你去告诉他，因为你的这个好行为，神要纪念你。哦，当这个犹大被灭、被敌人攻打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搭救你，使你不至于被杀，啊，你却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大概是指的说他会被掳，但是呢，他不会被杀。这让我们想起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啊，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彼得后书2章9节，新约342页，2章9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里说主，我们的主是知道在患难的时候呢，来拯救敬虔的人。主知道，主都认得我们哪一个是敬虔的人，哪一个是不敬虔的人。等到患难来的时候，主耶稣都知道他要拯救那些敬虔的人。我们说以伯米勒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义举，所以神纪念在国家被攻打进来的时候呢，他能够保留生命，因为天上的神来拯救他。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呢，还有几件啊这个事迹哈，我们简单讲两件。第一件呢，就是西底家王哈，他的一个反复不定哈，在34章哈，这里呢，啊，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哈。那么神啊，这个啊，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军队围攻的时候，34章第7节这里有记载哈。那么紧急时刻，王跟众首领和百姓就告诉先知说，他们愿意听从先知的警告，啊，同意啊来宣告啊释放奴啊这个仆人啊仆卑，宣告自由，让他们回家。好，啊，这个神在律法早就有规定啊，哦，要释放
啊，宣告自由啊，禧年啊，安息年，第七年是安息年，要让仆人呢、啊、宣告自由，啊、哦，不再当仆人，这个是神对人的爱，啊、哦，但是你因为长期以来犹大选民大概都不没有这样做，社会不公不义，欺压这个这些啊仆人，这些社会啊中低阶下啊中低下层的这些人，啊弱势团体都被欺负，啊、哦，所以神啊，所以这个。啊，先知啊，来告诉他们，告诉王要释放奴仆。好了，王就同意了。好，因为那时候啊危机重重。但是呢，哎，这个有一些有钱人呢、啊，一看到敌人离开了，危机解除了啊，这个在34章21节，就又强迫那些本来是当奴仆的同胞，又把他们抓回来，又重新回来当奴隶。啊，这个也算是一个投机嘛，对不对？哦，灾难来了，哦，赶快要、哦、释放奴仆、哦、想要博取神的同情。那现在危机过去了，哎，又把他们抓回来，继续啊来压榨这些奴隶。哦，他们这样啊是藐视神的同胞，好、哦，也藐视神啊宽待奴隶的这样一个律法的要求。好、哦，他们呢、啊、也违背自己所立的约。他们呢、啊、显出人性的软弱，有时候人立志行善是为了保一时的生命，过了不久危机过去了，他们又放弃了这样的坚持。有时候人啊遭遇困难或是得到神的管教，反省自己的行为，那就开始有所收敛，有所改变，甚至啊有所悔改。但是一看到难关过去了，那又恢复平顺的生活呢，他又固态复明了、哦、好像以色列人在四师时代一样。我们知道四师时代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就是这个情形、哦、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提醒自己，反求诸己，不管是遇到灾难，遇到再顺利的时候，神的律法是永远不放假、哦、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更是我们显出爱心遵守神诫命一个很好的时机。啊，第二个事件呢，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啊，在42章那里，约哈难42章43章那里，哎，就是说犹大被灭之后呢，有一些选民被掳到巴比伦，有一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选民当中，有几个军事首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叫约哈难，他们来找耶利米。说、啊、你帮我们祷告了，求问神，我们以后要怎么走了？我们一定会听神借着你所说的话，哦，神借着你说什么，我们一定会听，哦。那过了10天呢、啊？耶利米真的为他们祷告，过了10天，神回答说：哈、哦，你们就是留在乖乖留在犹大就好了。可是他们却是不要，哦，之前说不管神对你们说什么，我们都要遵从。可是现在神说留在犹大，他们不要，他们偏偏呢、啊？要跑到埃及去、哦、这个就是说求问神，神给他们答案了，他不符合他们的意思，他们就不遵守。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啊、我们心中有所求，心中有所要，我们向神求，那么神给我们明确的旨意，明确的答案呢？但是这个明确的旨意跟答案呢，跟我们预期的理想呢不一样，甚至背道而驰，我们会不会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不会遵守神的旨意，放弃自己的意见呢？我们常常有时候都是要求神、啊、来顺服我们，来遵照我们的意思，指挥神呢、啊、来啊，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全。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全的时候呢，我们呢、啊、就啊不要信靠神了。啊、哦，有时候我们会像这样的显出我们的软弱出来。啊、哦，当然愿主耶稣啊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到此，我们再来唱诗。377首。
心思想顿觉万丈，因作长过年我，作长长过年我，作长长过年我，我不惊慌住在身旁，作长长过年我，思虑愁苦环绕心上，黑影笼罩暗无亮光，我凭信心足是力量，作长长过年我，作长长过年我，作长长过年我，我不惊慌住在身旁，作长长过年我，
介绍来自。